神要求的戏码，个个奇特难懂。以西结的顺服，次次叫人怦然心动。今天的时代需要榜样的信息，现在就让以西结的故事来触动我们应有的方式。
以西结书第四十四课，以西结书第四十三章。以西结书第四十三章呢，可以说是从第四十章开始的一个高潮，因为神的荣耀又重新回到圣殿了。我们知道以西结书第十章十八节到二十二节，以西结书第十一章二十二节到二十四节，以西结亲眼看到神的荣耀是如何离开圣殿的。神的离开不是拂袖而去，神的离开是依依不舍的离开。在以西结书第八章第一节一开始提到了之后的，包括第十章第十一章，神的荣耀离开的一个时间是在第六年，也就是约雅金王被掳去之后的第六年。而回到以西结书第四十三章，我们知道整个重建圣殿，整个神荣耀的重返，它的时间点是在以西结书第四十章第一节，约雅金王被掳去第二十五年，二十五减掉六就是十九，也就是说从以西结看见耶和华的荣耀离开圣殿以后已经十九年了。而如今他看到神的荣耀重新回来，也代表着神悦纳这个新的圣殿，将之分别为圣。神荣耀的出现就好像从前在第一章在加巴鲁河边神的荣耀显现一样，以西结的反应是俯伏在地。在以西结书第四十三章第三节，其状如从前他来灭城的时候我所见的异象，那异象如我在加巴鲁河边所见的异象，我就俯伏在地。第四节也说，耶和华的荣光从朝东的门照入殿中。过去神的荣耀是从哪里离开耶路撒冷的呢？在以西结书第十一章二十三节告诉我们，耶和华的荣耀从城中上升，停在城东的那座山上。也就是说，当神荣耀要离开耶路撒冷的时候，神的荣耀是停在了圣城东部的山上。当然，神的荣耀离开发生了什么事呢？耶路撒冷遭到了毁灭。所以当以西结在异象当中，当他再次看到神荣耀的复临的时候，那种敬畏，那种喜悦，那种欢乐是笔墨所无法形容的。第五节说，灵将我举起带入内院，不料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。圣殿是神的居所，是神心意的所在。原来神的殿本来就应该被上帝的荣光所充满，但因为百姓的悖逆犯罪得罪神，以至于神的荣耀就离开他的殿。我再说，神的殿里本来就应该被神的荣光所充满。回到哥林多前书第六章，若是神的殿就是我们的身子，我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。同样的，同理可证，我们的殿，我们的身子本来就应该被神的荣光所充满。神的荣光充满是伴随着什么呢？或是说神荣光的充满是根据什么呢？从以西结书第四十三章第一节我们值得深思。第一节说，以后他带我到一座门，就是朝东的门。第二节， 以色列神的荣光从东而来，他的声音如同多水的声音，地就因他的荣耀发光。换句话说，神的荣耀是从神的话而来的，神的荣耀是从神的话而来的，从神的声音而来的。在以西结书第43章里面，把神的声音用水来描写，用多水来描写。若是神的荣耀与神的声音与神的说话有关，弟兄姐妹，我们在教会里面，神说话的声音是多如水，还是言语稀少呢？若是我们说，主啊，让你的荣耀充满你的殿，让你的荣耀充满教会，让你的荣耀充满我，但恐怕相关的是，神的话语是否多而又多的在教会当中被传讲，神的话语是否多如水的在我们生命里面深藏于心。我亲爱的朋友，神的话语与神的荣耀有着绝对的关联。因此西方的新约学者 D.A. Carson 卡森作为学者说，复兴需要回归基本面，就是神的话。 Gordon Fee 这位学者也说呢，基督徒很多时候在追求亮光，我要看到亮光，我要看到亮光，我要看到经文给我的特殊之处的感动。但读经不需要追求标新立异，读经不需要追求新奇感。 Gordon Fee 说，基督徒读经不需要追求亮光，基督徒读经乃是要读神的话，明白神的话，并且照着去做。因此弟兄姐妹，你期盼在教会里看见神的荣耀吗？如果你是教会的头羊，你是教会的传道人，德人在此也要劝你，当神的话语在你们教会多而又多，他的声音如同多水的声音的时候，地就因他的荣耀发光。相反的，如果他的声音稀少，你怎能求说，主啊，让这地充满你的荣耀呢？从历史来看也是如此。在15世纪以前，整个的教会是不好好讲神的话，很多的主教不是按照正义分解真道，强解圣经，甚至于卖赎罪券，让神的话失去了活力。而马丁路德当时他登出了95条，马丁路德等他们发起了改革运动，他们说要回到圣经。当时候的人，当时的信徒没有自己的圣经，马丁路德为了要人人都能够自己亲自来阅读神的话，就把圣经翻译成德文，使本地的人也可以读到自己语言的圣经。结果呢，因为神的话语如同多水，整个教会，整个基督徒的灵性就得到了一个极大的更新，一个极大的复兴。接着改教运动之后是敬虔运动，整个灵命复兴运动都与回到圣经有着极大的关联。现在也是如此，在英国圣公会，英国伦敦很有名的 All Souls Church 朱灵堂，他们过去的牧师 John Stott 斯托德牧师，他没有什么话讲，他的牧会，他的主日讲台，就是每一周逐章逐节的释经讲道，就这样子好好的讲神的话，使得教会不断的成长，不断的成长。我们看到一间增长的教会不一定是健康的教会，可是一间健康的教会愿意看重神的话语，让神的话语如同多水的声音的教会，它必然是一个增长的教会。因此我在以西结书第43章 我所要分享的第一点是，神的声音如同多水，地就因他的荣耀发光。以西结书第43章第6节第7节，我听见有一位从殿中对我说话，有一人站在我旁边。第7节，他对我说，人子啊，这是我宝座之地，是我脚掌所踏之地，我要在这里住，在以色列人中直到永远。以色列家和他们的君王必不再玷污我的圣名，就是行邪淫，在锡安的高处葬埋他们君王的尸首。在第7节，你看到什么呢？看到上帝宣告说，他的宝座设立在这里，他要与他的子民永远同住。因此我们看到了，有宝座的圣殿才有荣耀的圣殿，有宝座的圣殿才有荣耀的圣殿。在你我的教会里面，有没有神的宝座呢？神的宝座象征的是神的王权，象征的是上帝要掌管他的子民，而宝座也代表神的子民要顺服在上帝的治理底下。在过去的日子，神的儿女以色列人悖逆神，而如今当神的荣耀再回来，他们明白了神的宝座在这里，上帝才是他们的主，上帝才是他们的王，顺服神才是神的子民所应当在神的治理底下所呈现的正确的反应。对以色列百姓来讲，过去耶路撒冷被称为是神的宝座，因为在耶路撒冷有圣殿，有至圣所，在至圣所里有约柜，约柜上有宝座，因为耶和华坐在二基路伯上。在撒母耳记下第6章第2节说，大卫起身率领跟随他的众人前往，要从巴拉犹大将神的约柜运来，这约柜就是坐在二基路伯上万军之耶和华留名的约柜。但在这里呢，在以西结书第43章里面，神的宝座不止延伸到了耶路撒冷，神的宝座也延伸到了神脚掌所踏之地，神要住在他的百姓当中。也就是说，在神的儿女的里面，不管在什么地方，都是神脚掌所踏之地，我们都要有神的宝座在里面。西方英国女王白金汉宫有她的宝座，而当女王到其他地方的时候，这宝座是跟着她的，到哪里就在哪里设立，在哪一个行宫就在哪一个行宫设立他的宝座。神是全地的主，我们当在生活里让基督居首位，接受他是做宝座的那一位。诗篇22篇第3节也说，你是圣洁的，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。我们是否在生活的每一个层面都懂得来赞美神呢？顺境赞美神，逆境赞美神，我们相信凡事都有神的美意，我们让神居首位，哪里有宝座哪里有荣耀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10章第31节，保罗也说，所以你们或吃或喝，无论做什么，都要为荣耀神而行。这一章是讨论到有关于吃祭物的问题，但保罗说，恐怕吃或不吃不是最重要的考量，最重要的考量是我们要想一想，我们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。这就是保罗他清楚的知道，在他生命里面有神的宝座， 当我们说一句话，当我们做一件事情，我们在工作，我们在念书，我们想一想，我们刚才所说的，我们刚才所做的，是否为着荣耀神而行呢？可不可以荣耀神？我以前骑车的时候呢，在车子前面有个篮子，有时候会把吃剩的这个塑胶袋就放在这个篮子里面，然后就骑了。明明知道呢，待会儿篮子里的塑胶袋或是垃圾就会吹走，但是故意的，因为不想把垃圾再带回家了，我就故意让那个垃圾从我车子脚踏车的前面的篮子里面吹走了。当吹走之后，当然我目的达成了，但心里很难过。我在想，其实神在看，也许旁人以为，哎呦，那个人是不小心的了，他的垃圾飞走了，他不是故意的。但我自己知道，我那件事情没有为着荣耀神而行，在我心中的当时是没有宝座的，没有宝座就没有荣耀，有宝座的圣殿才有荣耀的圣殿。我们的身子若是圣灵的殿，我们的圣殿里是否是那荣耀的圣殿呢？关键在于我们是否以基督为主，我们是否所做的每一件事情，想一想是否容神一人呢？所以第二点我分享的是，有宝座的圣殿才有荣耀的圣殿。再来是七到九节，题目是一墙之隔的污秽。一墙之隔的污秽，我们来看第七节，以西结书第43章第七节，第七节下半段说，以色列家和他们的君王必不再玷污我的圣名，就是行邪淫，在锡安的高处葬埋他们君王的尸首。我们知道在被掳前的耶路撒冷呢，王宫和圣殿是毗邻在一起，只有一墙之隔的，因此常常污秽就没有办法避免。在这里第七节指出，先前神的百姓做了一些得罪神的邪淫的事情，比方说一些偶像的崇拜，一些圣祭的活动，很显然还包括在属于圣殿的范围内，不是王宫的范围内，埋葬君王。有学者说，就列王记上下来看，有14个犹大王被埋葬在大卫城，也就是圣殿和王宫所在的地方，但似乎没有把神圣的部分和俗世的部分，就是圣殿和王宫的清楚界限，做一个清楚的划分。但我想无论如何，第七节所表达的是圣俗不分，同流合污。第八节，使他们的门槛挨近我的门槛，他们的门框挨近我的门框，他们与我中间仅隔一墙，并且行可憎的事，玷污了我的圣名，所以我发怒灭绝他们。现在他们当从我面前远除邪淫和他们君王的尸首，我就住在他们中间直到永远。在这里神特别要提醒他的子民，圣洁与污秽常常是一墙之隔，我们需要清楚的划分。我们对神的敬拜是否专一呢？一墙之隔，有时我们很容易就跨到了另外一边，甚至于脚踏两条船。我们常常需要小心反省，这一墙之隔，我们脚是否不知不觉就挪过去世界那边了？约翰一书第二章15节说的，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，人若爱世界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。 十六节说，因为凡世界上的事，就像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，并今生的骄傲，都不是从父来的，乃是从世界来的。我们每天需要反省，世界是否一墙之隔，悄悄地跑到了这圣洁之地呢？今生的骄傲、眼目的情欲、肉体的情欲，是否偷偷地溜到我的心里呢？这一切都不是从父来的。若爱世界，爱父的心就不在它里面了。此外，我们以为污秽离我们很远，但需要小心，只有一墙之隔。试探常常就在你我身边。过去一段时间，我以为我自己很谦卑，可是当面临到与自身利益有关的时候，我发现一墙之隔，污秽就在旁边，谦卑瞬时变成了张狂。怎么说呢？有一回，因为德仁过去是念中文系的，有一次在一个机会里面，一位长官需要选一位文学背景出身的来担任一个职务，而他知道德仁是中文系毕业的，就把我找了过去，而我也知道他的目的，我也知道我很想取得这个职位。于是乎，这位长官问我说，德仁啊，你是念中文的，你会不会写书法啊？我说会。书法写得好不好啊？写得好。你会不会写公文呢？会。会不会写千层啊？会。总而言之，不管长官问我会不会什么，我都是会会会会会会会会会，我都会。为什么？我说谎哎，我自夸哎，我张狂哎，有一些我是不太会的，公文我不太会写的，书法更不用说了，写得不好看。可是当人家问我说写得好不好看，我说好，只因为这个职位与我的企图有关。一墙之隔，我们真需要小心。一墙之隔，一墙之隔，我们一不留意，就得罪了神，就爱了世界。因此，亲爱的朋友，我们真需要透过七到九节来思想，来提醒，我们要常常除掉一墙之隔的污秽。以西结书第43章第12节提到电的法则。12节说，电的法则乃是如此，殿在山顶上，四围的全界要称为至圣，这就是殿的法则。十二节很清楚说的，殿的法则有两个，一个是此殿在山顶上，第二个法则是四围的全界要称为至圣。什么意思呢？我们在第40章第2节提过，这殿在山顶上，这山是至高的山，这个山没有指明是何山，表达的是一个象征的意义。有学者将之连接到新约，连接到马太福音第5章14到16节，耶稣说，你们是世上的光，城造在山上，城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，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，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，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。若是这个连结是正确的，那么经文的意思，殿的原则的第一个是殿要在山顶上，要把你们的好行为让世人看见，也就是说，神的儿女要在这个世代活出神的见证，让世人看见。第二个原则， 四维的全界要称为至圣。至圣本来在圣殿里面只有至圣所称为至圣，但现在不是的，在圣殿的四维、四周围、全界都要称为至圣。哎，换句话说，神的儿女不只就是世界上的光，要有见证，一方面他也要分别为圣，教会不要被社会化了。最后13节的27节提到，祭坛在要运作之前，需要对于祭司还有利未人，他们要先洁净自己。20节26节不止人要洁净，器物、祭坛、器皿也要洁净，然后神就喜悦，神的祝福就临到。因此第五点我要分享的是，自洁的神仆与圣殿的祝福。也就是说，必须先有圣洁的人和圣洁的器皿，殿才能够有上帝的祝福，才会有上帝的悦纳。27节说，满了七日，至八日以后，祭司要在坛上献你们的燔祭和平安祭，我必悦纳你们。这也让我想起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21节，人若自洁，脱离卑贱的事，就必做贵重的器皿，成为圣洁，合乎主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一个服侍主的人，最基本的，他就是必须要自洁，必须要脱离卑贱的事。神所用的人，不是能的人，而是愿意自洁在神面前脱离卑贱的事，这样的人神要用你，并且你必要成为贵重的器皿。我亲爱的朋友，你我是破铜烂铁还是贵重的器皿呢？